苦难中有他与我同行。有一次，我和太太带着4岁的女儿安去游泳池玩水，我们为她准备了很可爱的泳衣，这个泳衣里面是有浮板的，因此我们告诉她，无论如何你总会浮在水上。当我们都准备完毕后，就先让安在游泳池旁踢踢水，她玩得很开心，迫不及待地要下水游泳了。于是我就抱着她慢慢地进入水中，一开始她泡在水里非常开心，但当我慢慢将手放开，我开始感受到安的恐惧，她开始大声地尖叫，喊着，爸爸你不要放开手，我会沉下去，我好害怕。我就跟她说，女儿不要怕，爸爸跟你说过，你的泳衣会帮助你浮起来，你绝对不会沉下去的。但是这个非但没有减轻他的恐惧，他反而更大声地说，我不会浮起来的，我不可能浮起来的，我不要游泳了。接着我就将安抱起，太太则在旁边安抚他的情绪。当然我们都会觉得小孩子好天真，衣服有浮板是不会沉下去的，但对于安来说，当爸爸的手放开，处在一个周围充满水却碰不到地面的状态，这就是他面临的苦难和恐惧。而这不正是我们的缩影吗？我们或多或少都处在不同的苦难和恐惧中，可能来自于我们的工作、家庭、爱情、金钱或健康，总有个声音告诉我们，想办法抓住什么东西吧，不然你就要沉下去了。我想这个声音来自于我们的文化，那它一般告诉我们如何面对苦难呢？一种是强调我们要接受苦难，因为苦难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，我们接受它，然后努力在其中寻找真善美，或是苦难是一种养分，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，因此我们要战胜苦难。追根究底，苦难是自然随机的表现，无法避免，也没有任何意义。而另一种则是强调我们要避免苦难，因为苦难是来破坏我们幸福的，因此我们要极力的对抗和躲避它。或是苦难表示我们做错了某些事，得罪了某些人或神明，所以我们要重新修正自己，努力做正确的事，这样我们就不会有苦难了。但是不管是哪一种，到头来我们都会发现，这些所抓取的东西都只能给予我们暂时的安全感，它并没有办法真正的让我们浮起来。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？圣经但以理书3章记载了3位亡国的犹大青年生活在巴比伦的故事。当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命令所有人都必须向他的金像下拜，否则就要将其丢入炼炉中。这3位犹大青年面临极大的挑战，如果按照我们先前所说面对苦难的方法，他们可能会说，我们要勇敢地面对对抗王，这是我们成长的好机会，或是我们现在稍微低调一点，不要太张扬就没事了。但是圣经却是这样记载他们的反应，尼布甲尼撒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，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，既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但以理书3章16至17节， 对于这三位年轻人来说，苦难、炼炉，或是苦难带来的结果，死亡，从来不是关注的焦点。他们所聚焦的是他们所侍奉的上帝，所盼望的并非是一个顺遂的结局，而是上帝自己。因着不愿意顺服遵守王的命令，他们被丢入烧得比寻常还要热七倍的火炉里。此时，这位残暴的君王看到一幅惊人的画面。王说：“看哪，我见有四个人，并没有捆绑，在火中游行，也没有受伤。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。”但以理书3:25，本该只有三个人的炼炉，突然出现了第四人，并且他的相貌在这位王看来好像上帝的儿子。当王呼唤他们出来时，这三位年轻人从衣服到身体和头发都没有任何的烧伤。当然，这个故事并非要告诉我们，只要信基督教的上帝就不会被火烧死。我们要问的是，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可以无所畏惧？这可以给我们什么盼望以面对苦难吗？答案都在那第四人的身上，上帝的儿子。让我们随着圣经的记载快转到数百年之后，来到那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他本是荣耀的圣子，却为了拯救他的百姓来到世上。他医治、看顾和怜悯那些被世界抛弃的人，却连安枕的地方都没有。他是公义无罪之人，却为了承担他的百姓的罪走上十字架，面对上帝的审判和朋友的背叛。让我们来看看十字架。耶稣替我们承担了死亡，让我们免于最终的死亡。耶稣替我们承担了离弃，让我们拥有父上帝的接纳。耶稣替我们承担了鞭伤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医治。耶稣替我们承担了贫穷，让我们得以拥有属灵的丰盛。耶稣替我们承担了上帝的审判，让我们可以享受上帝的慈爱。耶稣基督自愿进入苦难中，为的是让所有信靠他的人知道，在我们的苦难中他会与我们同行。所以为何那三位犹大的青年可以免于那炼炉中的火焰？是因为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，而耶稣基督也为我们承受了真正的炼炉与上帝的隔绝。所以那从上帝来的信心，让他们和我们在苦难时都可以说，不论如何，即使死亡的阴影笼罩，我们都相信上帝拯救我们，使我们在永恒的家中与他在一起。因此福音不会让我们一味地逃避苦难的真实，或是强调苦难的益处。福音让我们在真实的苦难中拥有那不可动摇的盼望和确据，因为每当我们仰望十字架，便知道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因为爱为我们承担了怎样的痛苦。而如今他已经复活了，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也透过他的圣灵与我们同行。回到安的故事，耶稣基督不只是我们生命中的浮板，他比浮板更好，他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和救赎者。他会引导我们走一生的道路，他会在苦难的炼炉中与你我同行。